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第三十九课的内容呢，在这堂课当中要知道它的这个位置呢，还是属于在藏传净土法当中所讲的往生四因里面集资进账的部分。那么集资进账呢，主要是依靠七支供来进行宣说啊，这个呢也是集资进账的一个最殊胜的方便。我们现在呢还是学到的是在第二支的范围当中，就是供养支啊。供养支呢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而且非常殊胜的一种法行，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呢都非常适合于修集。那么在讲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当中啊，首先上神波切在这堂课开始之前也给我们呢提了几点这个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倡导呢作为佛教徒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精进主要是有一个呢比较坚稳的一个恒长的心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如果说能够长期的精进学习佛法不是这个就是暂时的或者说几个月当中几年当中而是呢能够常年如一日的这样坚持的认真的去闻法去修行去念佛那么最终呢一定能得到一种真实的利益。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也是告诫大家在闻法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记笔记的一种习惯把上师当时所讲的内容有价值的重要的这些内容的话把它呢记在自己的法本的这个旁边的白页上作为一个提醒，这一点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说到呢第三个问题呢也是告诫大家作为修行净土法门的这个修行人来说，每个人至始至终应该都要想到一个自己死后如何解脱的问题。因为净土法门本身它的这个特别殊胜的这种意义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在机身当中能够现前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很殊胜的窍诀。那么我们一方面呢是在理论上面来学习能够知道呢学习净土的一些道理关键的要义如何去修习。那么在实际的行持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呢是属于分别念的一种认知，对吧就像呢这个了知了这个里面的这种意义，但是呢你了知了并不代表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你懂了并不代表这个东西就已经你自己已经完全拥有，那需要实际的去行持才能够呢真正起到这个实际的效用。所以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应该要经常考虑到这个问题，就说我呢也不会永远不死的。现在呢每一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每天呢都有很多的人不同的人去世，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中年的，还有小孩夭折的，每天都有人不断的在死亡。那么终归有一天这个死亡的话我自己会去面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死亡来临之际，我应该如何依靠上师依靠祈祷阿弥陀佛让自己呢能够顺利的往生到净土。那么在自己的生前的话，就是在那在自在的时候，就应该呢要在实际的这个行持上面，实际的念佛修持上面呢要下功夫。因为我们现在的目前这种讲文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的话，它是属于呢一个基础的一个阶段。首先你要用你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话应该要了知佛法所讲的这个道理。那了知了之后并不代表它就是已经是自己的了。就像我们平时经常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一杯水。那么当别人告诉你说这个水呢它起的作用，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的法相，它的分类，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起的这些功用性呢全部都告诉你，就说水能解渴，你喝了水就不会死，这个道理你完全明白了。但是当你还没有把它一口喝进去的时候，你在懂得这个道理的同时依旧会渴死的，是吧？你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喝了水就能够解渴 啊，就不会呢干渴而死。只是懂得这样的一个意义呢，这是它前面的基础。第二步的动作就是你直接把杯子拿起来，把这口水喝到肚子里，那么才能解决你实际的干渴的问题。我们在文思修行佛法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文思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告诉你佛法的这种真正的意义，啊，告诉佛陀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它的精华要义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净土的这个修行应该如何修集才能够让我们临终往生，那么修行净土的障碍是什么，违缘是什么，顺缘是什么，最终呢修到量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它会有等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告诫。那么这些道理懂得之后，并不代表我就能够往生净土，或者说我临终就有希望就有把握了，而是我们要实际去修行，把这种呢口说的这个状态或者口说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变成了真正的自相续的修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才算是自己的。这个东西呢让我们在临命终时才能够真正的有把握，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上师讲的这几点呢都是很关键的，这个道很关键的一段内容啊，也希望呢道友们把它记在心里面，平时自己呢实际上面的话经常去串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下面呢我们就学习呢这个供养制的内容。那像刚才呢上神伯切所讲到的，一个呢是长期的精进，一个呢是闻法时候要呢习惯性的记一些呢，对关键点要记一些笔记。一个的话就是对于学习净土的人来说始终呢要在这个懂得道理的同时呢要实际去修行，这些方面都非常的重要哈。那么说到这个供养之，我们下面呢再通过一些呢比较殊胜的非常精彩的这个公案来呢这个就是懂得这个供养制的它的这种必要性啊、重要性，以及我们平时呢如何去修集的一些方便。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从前在一个边远山村举行的节日宴会上，许多大施主的妻子个个身着盛装富配饰品在尽情嬉戏。一位乞女见此情景后，不仅为自己的贫困而忧伤这个呢就是说这位贫女呢，他看到别人的这些施主的妻子就过得生活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富裕，而且呢也非常的快乐他呢心里面就很伤心然后呢当时一位独觉比丘呢正好来到此处，那位乞女呢就升起信心，暗想我是因为往昔未曾对如此之人做供养，才导致如今沦落为乞，如果这位比丘接受，那我脐带里的这少量其实自己吃了也无有用处，不如供养这位比丘那么当他动的这个心念的话，实际上也是他的一种福报的一种体现，就是他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显善的想法。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对境的角度来讲呢也是他的福报所致，这一点上是在讲记当中也有说，就说作为这个在家人想供养出家这个别个体的出家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当然呢这个出家人他的功德越大，那么居士他所供养所获得的这个功德就会越大。但是呢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在家居士就觉得哎呀那我也分不清，按照这个佛教的意义上面呢又说我们在家居士应该对出家人普遍的恭敬，那对于这个别个体的出家人的相续的这种功德的角度来说，毕竟的话是有上有下有显有略的，对吧那么跟他自己的修行有关系。那一个比较保险的话就是说对于整个僧众就比如说你对于寺院当中所有的僧人普遍的去做供养，对于这样一个僧团呢普及的就是去做供养的话，就不会呢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一点呢就不需要有顾虑了哈。那么就是说这位乞女当时她遇到了这位独觉比丘呢，其实是她的一个福报的一个表现，那就是她遇到一个很殊胜的对境，而没有遇到一种形象性的甚至于呢是颠倒修法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那么这是她的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这个乞女呢源于这个殊胜的对境又升起了一种信心就是说这个对于这样的这种比丘或者对于这样的修行人的话无论如何呢我应该要供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她相续当中的这个 因果的那种之见还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对于看到他不是前面看到了这个那些大施主的妻子们呀，过得非常优越非常幸福快乐的这种生活，他并不是说心生妒忌，而是呢自己对比了之后的话，就意识到这个呢之所以自己过得如此贫穷可怜的生活的话，是源于往昔没有培积福德而来，这个因果的正见始终有。我们现在对比一下，就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公案呢这里面呢刚才说到了这几个点啊，这几个点还有一个点还没说完，就是他刚才说到的这几个点呢在我们末法时期的时候的话，就很多世间的人其实他在这一方面就不太具足。比如说世间的一个穷人或者一个可怜的乞者，也可能他看到这个一些富豪啊过着这种富裕优越幸福快乐的生活的时候，他就会生起很大的愤恨啊，就会抱怨呢老天不公，甚至于会抱怨呢这个社会呢他的这个贫富的话这个分化两极分化太严重等等，他会有很多的这种埋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我们自己呢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报这个遇到一位殊胜的对境这一点也不好说。当然如果在座的道友你们要是想选择说从如果我供养别别个体的这个出家人那么当然呢像这些现在的这个不管南传藏传北传还是在西方社会当中有很多的这种真正已经是大家公认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这个大家就不要说我听说呢这个观察善知识要观察好几年，那我是不是也需要先这样观察过。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个捷径，就是说现在世间上呢公认的真正公认的确确实实呢这个利益众生有具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德力的这个实际上真正的是这个能够呢起到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些公认的善知识们的话，这些呢我们就不用自己呢再一次的进行观察，直接可以医治也可以呢直接供养，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一个方法的话，就是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这种情形的话，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就是什么呢，你如果对于别别的这个僧人你会有顾虑说那我毕竟不知道，就是外相上面看起来都是穿着出家的这个服饰袈裟，然后呢这个剃除须发我也看不出来他的功德呢到底是好是坏呢那么就是普遍供养，不管是汉地的寺院还是藏地的寺院呢，对于僧团的四个人以上出家的四个人以上呢就可以是一个僧团了，对于这个僧团呢普遍做供养那种的话就是绝对是具有广大的功德，就是因为你所供养的就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供养的是僧众，就是三宝之一，供养的是僧众。那么这个僧众当中他确实也是有呢这个凡圣同居的情况，就是有凡有圣，有呢这个功德超胜者，也有呢功德就是很普通的一般的，或者说这个也没有什么修力的这种凡夫僧人。但是一旦他呢形成了四个人以上的这种僧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那么你们所供养的这个功德就属于是供养三宝的僧众的这种力量就会出现，这个就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不用去考虑说每一个人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到底怎么样，我合不合适供养，这些呢都不需要去这个考虑直接源于这种对境做供养的话，产生的福报是非常非常广大的，应该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再说到它这里面呢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对于这一点他很难诚信，就是前面说当他看到的这个就是福报广大的这些对境呢他又会生嫉妒心，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他对于他自己呢沦为乞丐的话他也没有因果的正见，他不会觉得说这是由于我往昔没有好好的培积福德所导致的，他不会这样子有一个正确的那个因果的正见，这个在末法时期呢一般的是世间人是很难升起的。但是这位贫女呢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由于往昔呢这个没有培积没有做上供下施而导致于这时成为一个乞丐，但是她的因果正见呢依旧具足，这个就体现出来，包括呢她遇到的那个殊胜的对境，这些呢都能体现出她实际上还是呢福德具足的。那么再说到呢他的这个想法还有一点呢是比较难得的，就是说这个我的这个脐带里面的这个少量的乞食呢 自己吃了没有什么用处，不如供养比丘的这种想法，也是跟我们上一堂课上上堂课分析的这些公案的几个关键点，就是他把自己仅有的资粮做了上供下施，这一点很难得。这一点很难得，因为有的时候人在贫穷的时候，那么他的心相续当中呢，有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吝啬，就是他越贫穷越吝啬，为什么呢？他自己的东西就已经很有限了，所以他就把自己仅有的这些东西他就很难掏得出来，会抓得越来越紧，很难用它呢来做上供下施，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他就变得一无所有，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一点上呢，这位乞女呢确确实实也是呢这个做出了一个可以算是他生生世世当中一个最好的一种选择吧，就是我自己呢吃了这个乞袋里的少量，其实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也不能够怎么样，也只能呢管我一顿饱足而已，不如呢供养这位殊胜的对境供养这位对境，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是因为呢比丘他是属于一位独觉比丘，他是一个圣者嘛，是一位圣者，他是具有呢这种功德力的，所以自然呢知道贫女心里的想法，所以这时呢那位比丘就手捧着钵盂呢前来接受，也知道这个贫女呢动了一个非常清净的心念，那么自然呢也过来呢这个接受他的这个供养，圆满他的这种愿望，也以此呢使得他呢这个培积到了一个广大的福德，就是供养圣者的这种福报，而他呢圆圆满满的具足了。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他以呢信心欢喜心这个就是说供养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公案里面可能有六七个关键点，他的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呢是以信心和欢喜心供养了食物，这是一个关键点。我们有的时候呢咱们有的时候在做供养的时候有时候呢道友的这个心态的话可能也不能说有多少的恶心，但是呢心相续当中完全以一种非常清净的欢喜心来上供下施的这个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具足，在末法时期大部分就觉得我该供养我供养了对自己有好处也比较简单的，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比较无忌的心态来呢做了一些上供下施的这个行为。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不管做大做小就是说能够呢相应的做一些这些善事的时候呢，尽量让自己的心呢是处在一种慈悲的欢喜的，然后呢如果对上的话就是属于上供的这一种呢就是带有一种恭敬心和信心来呢欢欢喜喜的做这种这个财或者物的供养。尤其要切记的话，供养之后呢不要生起后悔心，就是供养了以后你就不要再去鉴别说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用这个我应该来支配它，因它应该怎么用合理就实际上你供是供出去了，但这个东西好像还是属于我所的一个范围就是你供养给别人，你都给别人了，还要去支配别人怎么用怎么用，这个可能稍许的是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前面在供养之前呢，你有一个定位，比如说这个想供佛、想供僧、想供法有一个大致的，或者我这一个东西呢，我这些财产呢，这些资产呢，我想供这个，我想做佛塔，我想做佛像，之前呢是有一个定向，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或者说我这一笔钱呢就是想供斋想给这个僧众提供饮食，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供了之后的话，那么就以欢喜心呢做这种发愿回向就已经足够了不要让刻意的就自己有供完了以后又开始去分别，又开始去想这个人到底他如不如法，然后呢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分别念的话，也会折损自己的善根哈。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并发愿说愿我生生世世不再受苦，这个愿力的话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完整的，在做了一件善事的时候呢后面有它相应的回向，有它相应的回向。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位贫女呢，她的这个回向就是发愿呢生生世世不受苦，那由此呢她许多世代呢中都转为富贵之人，最后呢与释迦牟尼佛时转为一位呢富裕的婆罗门的妻子，尽除了所有罪业，于恰嘎尊者前闻法而获得解脱。那么我们这里呢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最后一点的这个殊胜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发了一个愿，发的这种愿呢是说生生世世不再受这种贫穷之苦的，这样的这种愿不再受苦呢当然有两方面应该也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的话是不再受世间的这个像他这一世的这种感召的贫穷之苦，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么他也意味着 他的这种愿呢，究竟的意义上来说啊，不再受轮回之苦，也可以这样子来理解。所以这个愿的话，就具足了暂时乃至究竟的那种安乐的意义，所以使得他呢啊，暂时的这个阶位呢，生生世世都转成富贵之人。究竟的话，他与呢这个本师啊现世的时候呢，就是在具有三宝具足的这个时候呢，而呢成也是转生为富贵之人，并且呢这个获得了解脱，并且获得了解脱。那么对这个恰嘎尊者呢，应该是有一些记载当中的话，应该是说本身尊者之前的话，他最早是那个金幡王的大臣，是一位优婆夷。是一位优婆夷。那么他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好像是，这个佛陀成佛之后呢，尊者不是本来是金幡王的大臣嘛，他就作为信使啊，就到佛陀跟前去呢，请佛呢回国啊，请佛陀回国。而呢，佛陀也是看到他度化的因缘成熟啊，就是说，我如果要回国的话，我的信使呢必须是出家人，不能是在家人。所以你呢是一个在家人的身份，不适合做信使。他听了之后呢，马上就出家了。然后所以说他这个迎接佛陀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以比丘像啊去见了这个金幡王国王。是这样的，就是曾经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大致的这个记载上面的话，就是他的身份啊是这样的。后面的话也是源于这个出家修道啊，最终呢成就了圣果，成为了一位这个殊胜的尊者，而且呢。就是他能够调化很多的那种不是很好调化的这些众生。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公案的话，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先不提啊，因为不知道这里所说的这个恰嘎尊者是不是资料上查的这个就是说金幡王的大臣的这位尊者，这一点的话，但是呢从他的名字上面呢如果说是那个对得上的话，就是曾经他的身份啊，在家的身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位这个乞女，她的最后一个殊胜点就是她的发的愿呢，非常的这个殊胜。那同样的话，你像我们现在啊，咱们在座的道友呢，就有一个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已经闻思修行佛法，懂得了佛法的一些基本的道理。那我们在做每一件善事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像贫女这样说的愿我生生世世不再受苦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愿啊，经常呢会以这个菩提心摄持呢做一种呢广大的这种为度众生啊成佛啊以及呢或者用普贤行愿品或者我们每次课后的话都是播放的这个愿海精髓这些呢愿力来回向。所以有一些道友呢，我看到每一次这个讲课共修结束之后在回向的时候呢，就有好几十位的这个道友就直接就下麦了。其实你们如果是时间不方便啊，提前下呢倒是没有关系，但是自己一定要记得默默的做一个就是那个生生世世不离世啊，或者说普贤行愿品的那两句比较简短的那个殊胜的一个回向啊，一定要做了回向，否则一堂课呢一个小时的讲，还有一小时的答疑，本身它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广博的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善根。但是呢后面的话没有做回向，就像完成任务一样，一听完了之后赶紧走，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还有一些道友的话，就因为这个肯定是你们作为在家人，毕竟有很多局限，这个时间上不方便，听完正课然后答疑听了一会儿呢就需要离开的话，那么自己离开是可以就但是呢需要默默的自己一定要先做一个如法的回向，然后呢就忙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的。这个我倒不是说计较说你们每个人愿海精髓不念，那有时候可能倒有确实不方便呢这边呢就没有等到我们一起呢以愿海精髓做回向，那么也需要呢自己下面的话要做一个回向。自己下面的要做一个回向，这个是比较如法的。那我们看这个公案当中实际上呢就说明什么呢，公案是个很简单的一点，但是呢从我们刚才分析了大概有六点吧七点的这个它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这个贫女她具足了所有能让她福报圆满的那个因缘具足了所有的这些因缘所以说他才能够呢获得最后生生世世呢都变成转成富贵之人 而且最终呢还获得解脱的这么一个果报。所以我们表面上有些道友可能会想，哎呀，那我怎么样也比这个贫女要供养的多，对吧？我也有呢供养殊胜的这些上师啊、善知识啊、这些高僧大德我都有供养过，那么他们的功德按理说应该要比这位独觉比丘的功德更为超胜啊，那我应该能解决呢所有的这个问题了。我们要对比一下，就是从他刚才我分析的这几个点上面的话，你的心态有没有他这样的一个清净，有没有呢道量。如果说具足了这些因缘你也全部都具足的话，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疑惑，你应该很高兴，你一定是培植到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广大的不可思议的福德，一定是这样子的啊，生生世世呢可以获得暂时乃至究竟的安乐，而自己呢应该心生欢喜啊，是这样的。这是呢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的公案。那么这个第二个方面，当然在这一段里面上神波切在中间，对，先讲第二个呢，是说对于殊胜的对境，供养小小的物品也会获得广大之果。这个呢就是指的是对于某一个，比如说一个方面这个殊胜对境呢，也可以对于呢这个别别的，像对于别别的这种对境的话，当然上神波切具象的这些善知识高僧大德呢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对吧？那么如果说呢殊胜的第二种，我们说的这些殊胜的对境，就是说对于僧众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对境，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一点呢其实现在末法时期呢这个整个看起来的话，佛法还有包括寺院总体上还是很兴盛的，就大家供养的机会呢都就是因缘具足，这是一件呢非常好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一种福报的一种体现。所以借用这个因缘呢，不要错过了不要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拉萨的这个老太太一样，一生当中住是住在拉萨，但是一辈子呢却没有超过觉悟佛一样，这个还是比较可惜。那说对于这种殊胜对境呢，哪怕是供养非常小非常微小的物品，也能获得广大的果呢。举的例子，昔日圆满正等觉佛陀的衣服上破了一个小洞，一位婆罗门见到后呢，从自己的白布上剪下一块来供养佛陀因为这个就是古印度的时候呢那个出家和在家人的衣服其实很像，只不过出家的这个衣服呢就属于是这个红黄法衣，在家的话是白色的这个纱丽，他们围的那个就是围起来的这种形象啊，就这个都有点就是比较相似啊。所以呢这个这位这个很虔诚的居士他呢也是就剪了自己身上的这个一块布呢来供养佛陀，来供养佛陀并且说请您老人家用这块布补好衣服。其实呢不是说是悲悯佛陀，就是说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也就变成了一个他赔福报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他说话的时候也说请您用这块布，就是祈请佛陀，祈求佛陀用他的这块布来补衣服，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说请佛陀悲悯他，能够让他呢具足福报啊，能够接纳他的这一份供养的意思。而佛陀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利益这位这个婆罗门呢就接受了，那位婆罗门无比欢喜无比欢喜，以此善根呢他也获得了未来成佛的受记所以说这个的话，这个公案呢对我们的这种启发就是我们作为在家居士或者说就从我们出家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尤其是对于上供的这一部分，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殊胜的对境，不管是别别的这个善知识也好，还是呢整体的僧团也好你供养某一个寺院，或者说呢你比如说为这个寺院修路也好，修道路它起到的遣除道障的作用修经堂也是呢就是比如说给这个僧众提供文字修行，那这个功德也很大，对吧因为经堂的话一直呢是在这个讲经说法上面使用的话，那你的这个福报呢就一直具足一直在增长。那么这个供养佛塔这个的话也是后面有一个公案，就是说给对这个就是补救这个迦舍佛的这个马上要坍塌的这种遗塔，这个功德也非常的大，就属于因为佛塔代表的是佛的意。那么还有的话比如说给僧众呢这个供养饮食供养衣物，这些都属于是非常殊胜的殊胜的一些那个就是上供方面的一些福德的所缘。那么在做这些殊胜供养，哪怕是供养一个小小的一个供品的话，那么心相续当中应该是有一种就是说不是说我们 在供养的时候带着那种悲悯心来供养。这个概念的话，就是他这个悲悯心呢，是应该是适合于下施的众生，就是对于那些可怜的、痛苦的、贫穷的啊，这个没有医护的这些众生呢，就是我们有以悲悯心来供养。对于这些殊胜的对境的话，实际上心里面一定要有个认知，我做这样的供养的话，是源于这种殊胜的对境给我自身呢培积圆满的福德啊，那么能够呢得到呢暂时乃至究竟的一个广大的果报啊。是这方面的话，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或者说因果上面的一种证件啊。有些呢，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当然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到末法时期呢，因为有些众生虽然是福报是非常的好，但是道理不明白的话，他在做了上供的同时，他就觉得啊，我就成了这个三宝的这个施主啊，那么这个就应该听我的指挥，做了供养啊，供养了僧众之后，就要求呢僧众必须要按他的意思来呀，然后呢要僧众要听他的话呀等等的，那种关系的话，其实比较可惜。按照从出家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自己会把握自己的本分啊，自己呢好好的去闻思修行。但是作为这个施主的角度，如果对于上供的那个对境是这样的一种意乐，或者这么一种分别念的话，其实也是蛮损福报的，还是很损福报的。这个就花了这个钱财是不少的，但是他的功德呢就不一定像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些公案里面的功德那么大，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惜啊。那这个比较可惜，所以呢，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把握心态的一个问题。那在这里呢，上神波切还引用了一个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当中又讲到的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我这边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在这里先不重复了啊，道友们在讲解当中啊能看得到啊。这种公案的话，就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其实在周边的一些城市呢，有些的话很多都是秉性佛法的，源于佛的这种威德力的加持，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城市的话，它这个就是说因为在印度呢，它的那个教派特别多嘛，广泛分起来的好几种啊，好几百种的这个各宗各派呀，各自的这种各个的那个教派，也都非常的兴盛。那有些国王的话，信奉婆罗门教啊，信奉一些外道的观点呢，就对佛教的话会有一种排斥，所以当时他所去的这个化缘的这个城市呢，就是属于国王硬性的要求说如果供养佛陀及这个听佛说法就要罚钱，那就要罚款，这个就比较严厉了这个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还不好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依旧在佛陀边缘的这些城市当中，依旧也有这样子很明显的，并且也从这个国家法令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上面来遮止人们学习佛法。那我们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像咱们这样的中国的这个国度呢给我们的这个比较平和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呢在信仰上面有一个自由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还是要感恩的还是要感恩的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也同样有很严厉的，有些城市还是有很严厉的这个政策呢，所以大家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庆幸自己还有这种缘分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机缘，能够呢这个好好的这个有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能够好好的学习佛法这是很有福报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说，但是呢后面就是也是源于这个老妇老妇呢对于佛陀做供养的话，首先他看到佛陀的时候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相貌庄严并且呢行为非常激进的人，应该享用天人的食物，就是像他们动的这些心念我们仔细分析起来，咱们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他的那个心非常的清净，就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这个其中对比一下，用现代的末法时期现代人的这个思想，比如说你看到对面呢走过来一个非常庄严的人，现代的人可能无外乎就会有几种想法吧，一种的话哇这么庄严，有些呢就升起贪心了好漂亮，因为毕竟的话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比较讲究颜值嘛比较讲究颜值，颜值高的话就很吸引人的眼球，然后但是呢吸引完了之后基本上都是升起贪心的然后或者说升起的其他很奇怪的各种各样的分别念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如果说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寂静庄严的很庄严的，如果是一种出家人修行人的形象，可能99%的人都会想到啊，好可惜哦，这个人为什么要出家呢？啊，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庄严，为什么不结婚生子呢？他可能会想的变成这样的一种想法，这个区别很大。你像这位老妇的话，他就觉得长相庄严的人一定是因为他自己前世修集来的嘛，他具有圆满的福德才能感召这样的32种相好。佛陀的那个32种相好是非常非常的啊，怎么说呢，就是无与伦比的，就世间人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相提并论。那么他们的那种正见就会觉得能够这一世感召到如此相好的这样的一位尊者，必定的话是具有大福报嘛。所以这样的人的话，本身天性他就应该享受天人的食物。那如果一个人啊长相呢这个丑陋毕恶，一定是跟他自己前世的哪个方面没有修集好啊，或者的称心比较重，才会呢长相不端严，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所以但是他起的那一念心，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比，就很多的世间人啊，当然咱们现在学佛了，懂得道理了以后呢，会控制自己的心念，那么对于自己该想什么，该怎么作意，不该怎么作意的话，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正念的话来提醒，这是很好的，这是学佛最大的一个好处啊，这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对于世间人的话，就说不清楚怎么想了。有些人甚至看到那种相貌很端严的人的时候，马上产生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嫉妒啊，恨啊，这个这就各种各样的那个情绪呢，就会冒出来，这个没有什么理由就冒出来了一些很负面的一些东西，也不好说呢。那么再说到这个他见到这个世尊的钵盂是空的，因为那个城市里面家家都紧闭嘛，就看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出家人就不敢，因为怕这个罚款，怕这种这个严厉的政策的一种惩罚呢，就全部呢都躲起来。但是呢老妇的话，源于他那个信心，就说明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敢做布施，他一定是有清净信心的，很难得。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大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严厉的控制当中，他还能够这个就是源于佛陀做供养的话，他的信心是非常到位的。那但他也只有这个这个就是说比较粗略的变质的那个食物嘛，食物并不好，但是关于他的这源于他的清净发心呢，而使得后面的佛陀还给他做了这种暂时呢就是15劫当中能够获得人天享受安乐嘛，然后之后的话可以成为毗支佛果。毗支佛果就指的是圆觉的果位，就我们说的杜觉的果位，那属于小乘的一种呢这个果。所以这个公案呢，它的这个关键点的话，就是源于书生的这种对境哪怕是做小小的，甚至于呢是供养的这个物品是不清净的，因为它是属于变质发馊了的那种物品呢，它也会得到呢殊胜的这个果报。但是它的关键点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老妇只有这样的东西能供养，并不是说我们有好东西你自己舍不得供养自己享用，然后把很一般的很普通的不太好的甚至变馊了的东西呢去供养的话，那个是有很大的过失的，你还不如不供好一些啊。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区分一定要区分开来。这是这个上师讲到的一个这个大智度论当中的一个很殊胜的公案。那么在这里呢，老人家讲到这几个公案之后，也是呢强调，所以所谓的作为一个想做想培福的人，他能够直遇到殊胜的对境啊，这一点也是需要福报的。这个我在刚才第一个公案当中呢也稍稍的提及的。那我们呢说呢这个其实道友们也不用特别的纠结，一方面来说这个遇到殊胜对境是需要福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退而求其次的角度来讲，前面讲到了说，如果是供养别的对境呢，当然这个善知识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但是毕竟的话，在这个世间当中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正在修行过程当中的这个出家人。我们呢不一定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以后我就要不就是供养僧众，要不就是供养上师，单独的出家人我再不供养了。其实这个想法呢也有点稍微有点偏激，因为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是一种出家人的这个形象，都是属于呢居士们在家人的这种福田和这个应供之处。我们带着这种清净的发心呢从 啊，支持呢这个出家人能够借用啊我的这个供养呢，能够获得那个啊滋养生命的资具，然后让他好好的承办道业的话，也并不是一件呢这个不能做的这个事情啊。啊，这一点的话，我们把握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心态上面啊比较中平一些啊，不要走两个极端啊。看到公案的这种描述以后呢，啊就这个遮止另外一方面，其实本来呢供养单独的出家人也是应该的，因为属于在家居是属于护法，那他本来供养别别的出家人资助他们的文字修行的话，这是应该，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而且也是也很有福报的。所以对于这一点的话，别也不要因为学习了公案，有些人的这个心态的话，就是属于那种容易比较偏执的那个心态的话，就不是此就是彼，不是彼就是此，一定要走两个极端的话，反而呢遮止了一些那个正常的这种这个应该行持的这些供养的行为呢，也不是很合理的。那这是那一方面。那么再说到这个再讲到一个公案啊，这后面的话又提到一个说，若如此积累资粮，则会获得相应于因的如是果报。此类公案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的话是说到前面几个公案，就是说到不管这个供品的好坏贤劣多少，只要你的发心清净，都能够获得非常广大的果，对吧？那么里面的话有几个关键点啊，比如诚信因果啊，看到这个对境呢不生嫉妒啊，心生欢喜啊，然后呢也能够以这个非常清净的发心来做供养，并且的话供养的都是自己的这个唯一的这种口实啊，还有的话就是说发愿清净嘛，后面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发愿啊，这些的话都是造成了他得到这种广大福报的因。那么下面的这个就是侧重点就是从供品的本身啊，就我们虽然前面说只要你发心清净，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的话，哪怕是供养不好的食物也能得到广大的果。后面的这个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个，你是个正常的一般的生活资具都不缺的这种正常的人呢，那么你就要尽量供养好的供品，他得到那个果的话是绝对不一样的，是单从供品本身的贤劣啊，就能够得到相应不同的那个果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个公案呢，一个是说往昔呢一位婆罗门的妻子因供养了一位独觉极为甘美的饮食，而于呢500世中转为犹如天女所处般的身体，后来呢成为圣光王的王妃，名叫呢昌旦母，也叫做居曼母。然后呢这两个公案在一起啊，另一位婆罗门妻子呢，这个婆罗门的妻子啊，这两位呢实际上是一位婆罗门的两个妻子，应该是这样的。上师在这个地方就讲的这个公案讲的比较细，因为他在那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烂耶经当中啊是有记载的，没有记载的。他的话是供养的色香味俱全的食品，但是呢味道不好。其实是味道不好，而于呢500世中转身为呢相貌端严之人，最后呢成为圣光王的另一位王妃叫做呢亚策玛。亚策玛这两个公案呢当然我们最终的选择的话，肯定是选择一个呢味道也要好，另外一个呢这个色香味俱全呢，就是说这个外面的形象呢也看起来很好看的。这两种呢还是有必要的。有的时候呢就有些人的话，他这个做的味道，做饭的味道特别好，但是呢做出来他那个样子啊，他不是很讲究。样子不是很讲究，好像乱七八糟的糊成一团之后就端上来了。这个的话可能在这个在怎么呢，在我们说佛教所讲究的这个一切万法依靠因缘而起，现在在它的因缘法则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有一点区别，但是主要关键的话，我们说到这个要是供养饮食啊，这个味道甘美的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味道甘美呢僧众吃的欢喜，就是他最主要体现出的产生的那个福德的因缘，就是能够让僧众很开心的吃起来呢非常好吃嘛，就是比较欢喜的方式去品尝的话，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公案呢，我在这里因为上生波切在这里讲了他比较细的那个，就是最开始这个哥哥带着妹妹去修行嘛，后来妹妹因为受不了这个修行的这种清苦，而呢嫁给一个婆罗门。婆罗门的话本来就有一个妻子呢，就是他就变成是两个妻子嘛，本来有两个妻子了，这样成了两个妻子的话其中这个后面这个哥哥获得成就之后呢，按照之前呢答应过的这个承诺就来看他的妹妹，然后呢 啊，这一家呢就开始对这个圣者做供养。做供养的时候，这个妹妹的话，她肯定呢，因为是自己的亲哥哥嘛，所以她就啊做了很好的这个饮食。但是就是可能外面的这个形象并不好，外面的形象不好看，但是食物非常的甘美啊，味道非常好，供养哥哥了。而另外一个妻子呢，就也比较符合她的形态吧，做的这个表面工作好，外面的形象呢是很漂亮的，但是味道不一定好。啊，也有可能是说，他不是这个心思啊，就是说，这个形象做得很好，只不过呢，味道没有做出来那么好吃吧，是这样子的。就两位妻子呢，这个做了供养之后，最后就感召成了刚才我们所念的，而且呢，他们都成为了这个王妃的一个富贵的这个身份啊，成了王妃富贵的身份。那我们自己啊，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呢，你们有的时候有机会，比如说供僧啊，或者说是供养上师啊，这种饮食类的呢，那么尽量的做到一个方面，也要看一下上师喜欢的口味儿啊。有些上师呢喜欢这个偏辣的，偏咸的，偏淡的，偏甜的，对吧？那就是各自呢口味不相同，这一个方面呢，尽量的能够呢，这个就是让这个善知识，或者说呢让这个僧众呢吃得生欢喜，这个味道呢要甘美。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尽量呢色香味俱全，这是呢是最好的。那这时候加上自己的清净的发心，加上自己的这个事后的话一种如理的回向发愿啊，那么能感召呢很殊胜的这个果，那是这样的。那我们再往后再来看一下就是说还有一个公案的话，还有一个公案呢是说到，对，是说往昔呢迦舍佛涅槃之后，眷属们建造依塔时，一位商主之女在佛塔中柱上在佛塔的中柱上就是支撑佛塔的顶端的，应该是这个中间的话有一根那个柱子上面呢系了一面镜子那么由此呢在多生累世中转为相貌庄严的这个富贵之人，后来呢转身为舍卫城一位施主的女儿，身体生来就有呢如太阳般的光芒，因此取名叫为呢贤光母有些呢这个记载当中也叫妙光母，也有这个词就是翻译不相同。那么像这个公案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案里面呢也是说的这个发心清净，然后呢他这个圆的这个对景很清净，圆的这种对景因为是属于佛塔，佛塔呢代表的是佛的身与意当中的那个意的一个所依，那也是很殊胜的一种对境。所以呢你们在座的道友其实在汉地的话它也有很多的那个佛塔，汉地的佛塔和藏地的这种佛塔呢可能习惯上面因为到了藏地的话大家会发现走到哪里呢只要看到有佛塔有人的地方这些藏地的普通的这些百姓或者出家人他都会自然的去绕那个佛塔所以我们也会跟着呢，就是这些旅游的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也会跟着去绕，就觉得这个是一种功德。汉地的这种佛塔呢好像就是古香古色然后我这个去顶礼膜拜一下，然后这种诱扰的那种习惯呢不是特别的明显，但实际上你们学习了佛法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了佛法之后呢，应该要懂得不管是藏地的塔还是汉地的塔，是印度的塔还是西方的塔，这个汉地的佛塔它一样有塔的那个功德，一样有佛塔的这个意的这种功德，懂了吗？所以不要有太多的分别念，好像我绕汉地的塔没功德，我只有绕藏地的这种塔才有功德，它的样子也有点不一样。样子的话像汉地的这种宝塔其实是非常庄严的，一般都是13层，对吧？有各种的，就每一层都有飞檐等等那种形象，它一样是属于代表着佛塔，代表佛的意，所以你供养也好转绕也好都会有广大的功德。那么当然这个挂镜子的问题呢那我们自己要看情况，因为在汉地的寺院他也不允许谁随便在佛塔上挂个这个那个的，是吧？可能这个还管理规定上面不一定是方便。那不管是说在佛塔上挂也好，不在佛塔上挂，我们前面在讲那个八瑞物八吉祥的那一段的时候的话也是说在这个佛台上面，那在佛台上面呢供养明镜，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缘起嘛，都是可以得到这种殊胜果报的所以大家呢要看好这个环境呢，随缘而坐比较好，关键是自己的发心清净 然后呢有个清净的发愿，自然都能感召到殊胜的这种功德，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哦，上神波切呢还讲到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公案，就是说曾经这个老人家主要是说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我们看到世间上面现在的世间人都特别喜欢明星啊，从一个方面来看，明星的这个颜值高也跟他前世培的福德有关系啊，但是呢这个人人都选择走明星的这条路，倒是我们这个的话就先暂时不谈啊，先暂且不谈。这个的话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寄生当中他的这个种性他的相貌他的这个财富等等这些方面，确实呢体现出来是否是这个跟前世培积福德是否有关系这个还是跟前世的业缘有关，不是无缘无故的无因无缘就自然而出现的。所以这里呢上师讲了一个非常殊胜的，就是佛陀呢曾经向这个圣曼夫人开示过的一个道理。因为呢圣曼夫人是波斯匿王的女儿嘛，虽然地位很尊贵，但是呢最初她的长相不好，但是后面的话圣曼夫人还是成了皇后就是成了这个国王的妻子。这个跟她后面呢这个修行佛法改变她自己的这个身和心两方面，就是包括她自己的这个相貌最后呢也变得端严美丽，跟这些呢都有一定的关系的都有关系的。那么最开始这个施曼夫人她虽然地位很尊贵，但是长相呢并不好看，她心里头就也产生疑惑，就是一方面从我的这个富贵的这个角度身份的角度来讲，我应该是培积过福德的人，但是为什么我长得这么丑呢，就是为什么长得不好看呢，他就向这个佛陀去请问嘛，就说世尊为什么有一些女人呢面貌丑陋体态粗略望之可怖，而且呢贫穷卑贱而有一些女人第二种的话就是相貌很丑陋，但是呢却大富大贵，像她最开始的话就属于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第三种的话就是有些呢长得女人呢长得非常的美丽出众，但是呢却非常的贫穷，而且呢出身卑贱，这种的话在世间上面也是比较多的。第四种的话就是有些女人呢长得不但是呢这个非常的这个相貌端严，而且呢有才有富而身份也很高贵，这是最圆满的一种了，对吧这个世间上面我们也能看得到这四类女人的话，佛陀的这个开示对我们现在的人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警示，我们自己的话在今生当中要好好的修集他的因缘，来世呢能够得到一种最圆满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修行就是为了求得我来世就成为一个相貌又端严又有才有富又身份高贵的女人，不一定完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它里面看到前世的因缘，从修行人的心态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的心调整的好，一定是能够得到第四种的那种果的，是这样的。从暂时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哈。那这个佛陀开示的话，就是说第一种女人的话，她的这个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世呢，性情也暴躁，容易生气就是容易发怒所以我们在相貌丑陋呢，跟自己这个脾气不好容易生嗔心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要调整，要用安忍的话来调制自己的嗔恨心再有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容易发怒，就是什么呢？有些稍微别人说他一句的话，他就会心里怀恨在心，就心里头升起那种愤恨心。这个在末法时期的话，这种情况可是多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要调制自心的，就是别人一说自己哪里不对付的时候，马上就发火了。年轻人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就因为主要是在之前的这个家庭环境里面，可能养育的过程当中，父母太过于疼爱吧，一句重话都说不得，一句这个批评也听不得的，那样的话一旦说他哪个地方不合适走出去之后，他马上心里面有些呢就是暴躁就开始嗔怒，有些的话表面上呢他可能也不敢，因为离开了家的环境在社会上面那谁都不会去这个好像说我把你当宝贝一样照顾起来，这个不太会，他这个因为顾虑，但是内心当中就怀着那种怀恨在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 就是隐藏着的那个心态，其实都会导致于呢自己来世的这个相貌呢不端严的一个果。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这个又贫穷可怜，主要是什么？从来不做这种啊供养沙门婆罗门啊啊这种上供下施的事情。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啊，嫉妒心强，哎、啊，就叫做生性善妒，生性善妒，嫉妒心强是感召那个相貌丑陋的主要的原因。大家这个如果有一些道友呢，一些佛法的基本的这个基础的一些知识懂得的话，就知道，你像我们六道众生当中啊，大家都懂得嘛，三恶趣的众生，地狱恶鬼旁生。三善趣的众生，人类、飞天和天人。飞天就是指的是阿修罗，那么阿修罗的话，他的福报非常的大，但是因为呢，天性上面一个是嗔恨心强，一个是嫉妒心强，生性好斗，生性善妒，所以说呢，感召到这个飞天。飞天的那个样子呢，他就是什么呢？跟天人比较起来呢，福报的话其实都非常的啊，飞天的福报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就是相貌丑陋。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就是感召这个果，就是跟他的嗔恨和嫉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里呢，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就是要明白呢，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你像这种生性善妒的人，看到别人得到了恭敬啊，得到了利养啊，看到别人得到了一种这个好评啊，或者说拥有了名利呢，自己呢就兴起嫉妒心。但是呢，看一下我们这几堂课讲的那些公案啊，前面的这些公案，它都体现出一个什么呢？哪怕这个人再贫穷，哪怕是一个乞丐，当他看到那些很有福报的、很漂亮的、很有福报的这些对境的时候，他心里面的话，只是这个就是羡慕，是很羡慕的。然后，但是他因果正见上面，就他没有嫉妒别人，没有嗔恨别人，而是说，哎呀，我自己的话肯定是往昔的这个福德不够，才感召这是贫穷的果嘛。然后很羡慕那些呢，相续中已经拥有福报，而这一世直接感受他的这个福德之果的那些人，他没有说升起那种嫉妒心啊，就不希望别人好，不希望别人能够得到这种恭敬利养啊等等的，心里面愤愤不平，这种心态呢，在末法时期啊。太多了啊，太多了，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就要在这些点上呢，要开始学会去调整自己，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第二种人的话，就是属于是相貌丑陋，但是大富大贵的，像圣曼夫人，她就是最开始她还属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什么呢？过去世的话，就是属于性情特别暴躁，但是呢，能够上供下施，能够呢经常供养沙门婆罗门，而且呢没有嫉妒之心。没有嫉妒之心，就是比如说看到别人的这种恭敬和利养，得到恭敬利养，他能够随喜赞叹，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就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改脾气哦，要这个让自己的这个性相续呢再调柔一点啊，不要经常呢生气，这个很重要的。第三种的话，就是相貌非常的美丽动人，但是呢贫穷低贱的，这是因为呢过去世的话他的性情很调柔，别人说什么讲他的坏话呀，这些他也不生气，也能忍让，但是呢不做上供下施，就是看到了这些书生的对境啊，修行人类的，不管是内道还是外道的修行人呢，不愿意供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生性善妒啊，但看到别人有了得到恭敬利养，心里面妒忌，很傲慢，很傲慢。这个的话就是感召的是你来世呢，虽然相貌呢这个好，就是因为他那个性格的话能够忍让，但是的话因为有这个嫉妒啊，然后不肯做供养的这个原因呢，就感到来世呢很贫穷，这一点也比较多。然后第四类的话，就是最圆满的那一类，就是他过去世呢性情又好然后又调柔，能忍让另外的话他又愿意供养，而且没有嫉妒之心啊，经常对于他人之好呢随喜赞叹，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感召到妇女们的这个贫穷富贵这个贫贱富贵美丑不同的这个因缘。所以这个上师举的这个例子呢，对我们现在的人还是很实用的，对吧？我们如果要想做，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末法时期呢，女性学佛者也是占了绝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们自己呢，如果要想从暂时的这个结尾来说，感召后世的一个比较殊胜的果，比如说相貌端盈，种心高贵 然后呢又有福报啊，这个财受用不缺的话，那么啊就在这一时当中应该要修己。那么反过来推，我们反过来推，为什么要反推呢？还是说到那句话，我们现在啊看到现在世间上的这些相貌也好又大富大贵的这些人，他前世的话不是说是好像像那种暴发户一样，突然一个什么机缘他就这样爆发了，大家总是觉得愤愤不平啊，老是挑很多的毛病。他能够得到就是又有富贵又相貌端严的种性又高贵的这种果的话，那么这个人前世一定是一个相续比较调柔，不爱生气，并且见到别人的这种这个得到了恭敬力养，得到赞叹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随喜，诚心诚意随喜他，也说明他的心地是很闲善的啊，心地很闲善，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有等流果的习气的，到了今世的话，他也会有这方面的习气，所以你不服气不行啊。不是说光看到别人啊，为什么这个他就这么幸运啊，他如何如何的，实际上就是心里面呢总是不愿意把别人往好处想。你要看一下他今世能够得到这种成就，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跟他前世方方面面他的那个闲善的心态会有很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说的第四种人，你不承认不行，因为果已经现前了，因必定如是啊，他的因一定是由于这个前因所感召过来。那么前世人家有这种不善妒的心啊，言行呢谦恭有礼，那么这个性情上面又调柔温和不生气，那当然呢这也是感召的果报啊，而且呢这个愿意供养修行人啊，广做善事，那么这是自然感到的是一种富贵的果啊，富贵的果。所以呢确实呢如是因感召如是果啊，有一些呢天性转生在这个富豪家啊，这个贵族家，那么也是有他自己的福报撑在那里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只能呢就是说诚心的去随喜，这个很重要。当然作为修行人确确实实这方面不太需求，那么依靠愿力的这个发愿呢，可能反而的话就是会转到一些这个中等家庭了，也是有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佛教的这个记载当中啊，你像咱们现在比较熟悉，自从你们在这里接触了这个我们尼玛无名佛学院的这个尼玛的教法之后，可以看到像入菩萨行论的这个作者吉天菩萨，还有呢阿底峡尊者啊，这都是呢这个对于藏传佛教有很大贡献的一些这些大德们，他们都是王公贵族嘛啊，就是都是王子的身份啊，身份很高贵，这个跟前世的修己也是有关系的。这是呢我们讲到的啊这个很殊胜的一个公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又有一位呢名叫斗德啊，斗德就是吏部的施主，生了一个呢福德广大具象的儿子，耳朵上呢天生便带有价值连城的珍宝耳饰。这是因为呢昔日迦舍佛的遗塔呢濒临坍塌，当时身为商主的他将自己的一个珍宝耳饰供养用来呢修复佛塔，以此福德在世世代代中与生俱来就配有珍宝耳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讲到，说到这个佛塔呢，它代表的是佛的意，那么供养佛塔修复佛塔福德不可思议，那真的是福德不可思议。而且呢这位这个施主的话，他是把自己的一个珍宝耳饰呢直接拿下来就是直接呢来修复佛塔，这个福报的话就是起到了这种建佛塔修复佛塔的那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感召的生生世世呢天生就带有一个价值连城的那个珍宝耳饰。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翻译里面的话好像叫异耳吧，异就是亿万富翁的那个异，耳就是耳朵的耳，就是异耳，也叫异耳。好像在大圆满前行讲那个文法方式的时候，其中就讲到这个讲到那个六垢里面的这个叫什么内收外散的那一段的时候，好像就举了一个异耳施主的这个公案，就是指的这个异耳。他当时最开始源于这个佛法修行啊，就是对于佛有信心，他就出家修道的话，结果他的修行就不是很中道，就是要不然呢就非常的精进啊，然后拼命的那个修呢就过紧，然后呢修呢修修修，因为属于是心态过于收紧，过于内收嘛，修不出来，然后又特别沮丧呢，然后又开始懈怠， 啊，就是又过于的这个啊外散，就这两个呢，就是要不就太紧，要不就太松，然后又一直修不成功嘛，啊，他心里面呢就开始生后悔心，就说啊，我以前的话做这个啊大臣的儿子的时候。啊，那么我是一个富豪家庭嘛，我是属于是一个王公贵族，生活非常的优越，能够呢自在的享受世间的各种的这种愉妙，不像现在呢这个修行这么清苦，而且呢他一直修不成功啊，他心里面就开始升起一点后悔心。佛陀知道他的心念之后呢，啊，就呢来调化他，就说啊，你以前在家的时候呢，你善于啊那个就是擅长什么？他说擅长弹琴，擅长弹琴呢。那个佛陀就说，你弹琴的时候呢，这个琴弦呢是比较紧呢，弹出来的声音好听，还是比较松，弹出来的声音好听？啊，这个伊尔呢就跟佛陀说这个，不紧不松的这个时候的话，弹出来的这个琴的声音是最好听的。那佛陀就告诉他说，修行的话其实也是如此，啊，不紧不松的这个心态才能够呢修行成功。就是告诉他之前修行的话，要不他就太紧了，要不就太松了，所以呢他修行一直不得果嘛。修行是不得果，后来呢伊尔按照这个佛陀的教授呢，啊，又开始呢静静的修行啊，最终获得了升至阿罗汉的果位，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小的公案。那我们上次在讲那一段的时候呢，也是说其实世间人的世间上面生活呀工作道理也是如此的，你在世间做事的话，也是我们世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一张一弛嘛，那就是一张一弛，讲究这个一张一弛的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的这个事业啊，或者说修行，或者说做事情呢，才能够成功啊！啊，文武之道啊，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是讲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啊。只是呢，啊，再再的给你们强调呢，啊，修行也要步入中道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在啊这个文思修行过程当中，不要过激，尤其在文思的时候产生知见的这个时候呢，见解上面呢不要偏激。见解上不要偏激，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是最重要的。这是呢啊讲到的这一段也是啊，是说因为呢啊他的那个清净的发心，后面的这几个公案的话，就是不是说是供品不好，而是说什么呢？你有这种清净的意乐，你的供品越好，得到的果越圆满啊，是他的这个果是相应的，在意乐清净的前提之下，那个供物呢本身越殊胜。那么它的这个果报呢就越殊胜啊，这是方面呢也是有一个特色的。那后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公案啊，这是今天呢我们啊最后的一个公案，也是很殊胜的一个。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阿罗汉的这个阿那律尊者，他呢是叫天眼第一。天眼第一他是如何由来的呢？是往昔人寿40000岁的时候，拘留孙佛涅槃后，为其遗体举行法会时，许多盗贼来到那里。当时呢，盗贼首领的鞋子破了，看到佛塔内殿呢，内殿里呢燃着油灯，他便走进去呢补鞋子。这个时候呢，酥油灯暗下来了，于是呢，他加了一个灯芯，使灯火呢更加盛燃。依次看见了佛像，他升起信心，而将酥油灯供在佛像前，并发愿说：“以此善根，愿我具有天眼。”啊，他的发的愿就是这样的。哎，那么同样的话，他等留的那个因啊，就是说啊，在佛前供灯，由此呢，在许多生世中都获得天眼。后来呢，他在佛的教法下啊，就得到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呢，也得到了那种啊天眼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公案呢，我们稍许看一下这个公案，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喜欢，因为我也知道在座道友呢执遇到佛法之后呢，都知道这个供灯的话是佛教当中一种特别殊胜的，也是很多绝大多数佛教徒都很喜欢做的一种法行。因为灯代表着光明，代表的智慧，代表遣出黑暗的那个多重的这个意义，所以供灯的话就意味着自己生生世世呢具足智慧光明。所以说我们平时就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一种功德。那么我们看这个公案的本身啊，本来是一个盗贼，就是他是以一种非法行来过日子过生活的，来行事的一个人。就算是这样的非法行呢，而且呢他是盗贼的话，他的鞋子破了，那么他去补鞋，补好鞋的话，其实这个鞋子最终起的功用是帮助他去偷盗的。按理说呢全部都是非法，就是他补鞋子的目的也是 不是什么那种啊，为了后面的一件善事啊，都是为了恶行啊。就好像说屠夫的话，他吃饭，他吃了饭是为了有力气去杀生而已，就像是跟这个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是属于沾染的恶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灯不是按下来，他就去挑灯。有些公案里面的话是那样讲的，就是说啊，当时的话他啊也是说是去补鞋，然后灯太暗了，他就用他的那个杀人的那个剑呐、啊，杀人的那个宝剑，把这个灯呢挑一下。挑这个灯呢，实际上是就是为了让他能看得清楚，也不是为了想供佛。但因为这种啊，就是让这个灯亮了，那种因缘。啊，后面的话也得到了这个好像智慧第一吧，好像我们说的目犍连舍利子尊者的那个智慧第一的那个因缘，好像也有比较类似的那个啊这种因缘在。所以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说他呢这个地方有个关键点，就是说当这个灯火明亮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佛像，就升起了那个心心，这个也是他后面获得那个圆满获得天眼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缘。因为最开始他的发心没有，然后挑灯的话也不是为了供佛嘛，就没有什么发心啊。他自己本身一个盗贼的身份的话也不造善业，所以说主要是后面呢升起信心，并且呢就把这个酥油灯呢就直接呢供在佛前，而且发愿呢说以此善根愿我具有天眼，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他的一个获得殊胜果的关键点。那么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末法时期的修行人，在家出家的修行人的话，那么就很方便，因为我们供佛就是供佛，供灯就是供灯，不会有其他的目的，而且我们的发心很清净，就是在做供养的时候，咱们都是带着大乘的这种发心的。作为大乘佛子，他的这个发愿的话，就是愿自他一切众生生生世世具足呢世出世间的这种清净智慧啊，要具有清净的智慧啊，不要有些呢聪明是很聪明，都是邪慧呢。哎，这个也很麻烦的，这种也很麻烦，所以我们发愿的话要善巧，要懂得如何发愿，就是自他一切众生都具足呢出世间的清净智慧，包括世间的清净智慧啊。从暂时呢立众的方便来讲，这个也是需要的，就是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呢啊好好的去发愿。还有的话像那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贫女供灯的话，他当时不是供养的那一盏灯这个对，这是上一堂课的公案里面的话，就是愿呢能够遣除天下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这种发愿就是带有这种菩提心的发愿，就是他希望能够遣除天边无际众生的这个无边众生的无明黑暗的话，就是指的要饶益众生，让他们能够出离轮回这种黑暗的苦海的这样的这个意义嘛。这些都属于是很殊胜的这种带有菩提心的，带有呢成就佛果的那些大愿。我们平时在供灯的时候呢要相应而发，那么自己呢必定在有些呢就在今世就会开智慧，那么就能够感召到呢生生世世呢具足呢这种殊胜智慧的功德啊。因为对于智慧的话是佛教徒一定要希求的。从一些角度来讲，一个人的话具足智慧，他在世间当中也能吃得开哦。依靠这个智慧的话，他可以有那种如理取舍的那种智慧力，那就能够升起福报，对吧？而且的话我们说出世间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智慧，你文思要智慧修行也要智慧，发心其实也要需要一些善巧的智慧，方方面面都需要用智慧去抉择的，乃至于呢成就圣果的话需要呢无声般若的智慧，对吧？小乘的圣果它是依靠呢证悟了人我空性的这种智慧力，它才能够成就阿罗汉果。那大乘的圣果的话，它必须要有二我空性的这个智慧力，才能够成就呢一地以上的圣果，都是需要智慧来摄持，才能超凡入圣的。所以我们呢自己平时在供灯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同时带上这些殊胜的愿力，那么必定创造呢自己未来获得呢暂时乃至究竟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福报的一个这个果位，是这个意思哈。那今天养成供灯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作为从汉地的这个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供灯也是把握中道。有些人呢太执着，就说什么他都很执着，讲什么一个道理的话他都非常的执着，就是讲正面的他就很偏激就这个那我是不是以后我只供上师我只供僧众别的这个出家人我再不供养了，就是非常的偏激的那个想法。然后呢讲过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个就是 我记得以前好像曾经有一个，好像说是出去到了这个印度还朝圣的时候，吃了出家人的一碗方便面，他就一直纠结到好长时间的那个，又在那个过失上面的话，又一直处在那个恐惧的状态啊。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不善于调心，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上面呢，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凡夫人的话，不可能说我一点罪业都不造，包括修行人，在因为自己的烦恼没有断尽之前的话，你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话，你说一点都不沾染罪业，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正常的，就是大的这个框架上，正常的心念上面，经常用正知正念控制自己啊，当出现一些不好的烦恼和这个分别念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尽快的去调整啊，这个就是修行。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把握一个中道，就是刚才也说的不紧不迟这个不松不迟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把握一个中道的方式呢，开开心心的去修行就好了，不要想的太多。那刚才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就是说供灯也是如此，在藏地的环境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环境所导致的，所以它供灯的这个可以呢，就是方便那种比如说供的比较多一点呢，大量供啊，它的场地啊，它的环境不出问题，就是不容易引生火灾呀，但是这个比较方便的。但是在藏汉地的这种环境，你们都是在各自的家里面，哪怕是在公修的道场啊，那么都是属于在楼房里啊，都是装修好的这些楼房啊民宅当中，你大量的供灯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包括有一些呢，就说啊，我在这个院子里供的太大量的话，你肯定引得周围的这个物业的保安呐，或者说弄得不好的就有来，就真的着火，然后这个救护车就跑过来了，这个很麻烦啊，这就变成这个好事变坏事，功德变成这个罪业了，就是功德变成一种恶缘了，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还会引得周围的人发生一种恐慌嘛。你在你自己的家里或者说院子里大量供啊，旁边的邻居就会很紧张，哎呀，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啊，或者这么不合适啊，就是说这个供的太多啊，看着比较危险。那么你的房子烧了，我的房子也有问题啊，这些的话居士们一定你们自己呢要考虑周到。其实真正的供灯啊，就跟前面那个供饮食是一样的，你的如果条件不具足，那么就是意乐清净，哪怕供的是一盏灯，或者说就是前面的饮食说啊，供的微小的供品，能活到圆满的福报。那如果条件具足，我们当然说了多多益善，对吧？如果条件呢并不具足，环境不方便，供一盏灯、供三盏灯、供七盏灯都是可以的，只要有一个发心清净。甚至于有一些道友呢，家里面的话还不是很方便，有那个佛台摆这个佛堂，那么就换一种方式的话，你买那个很漂亮的彩灯，然后给父母就说啊，这是我买回来的那个，我在精品屋买的那个装饰品，我很喜欢，我装饰我的屋子，可以给自己的家人这个妻子丈夫就是换一种方便善巧的这个说法，实际上自己的心里面的话，就是这盏灯是我用来供佛的，你可以这样观想啊。但是对家人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交代，家人也不会反对，然后也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屋子里摆这么一个漂亮的这种就是那种精品一样的这种彩灯就是用电的嘛，用电的那种的话这个屋子显得很好看什么的，就以为是你的一种喜好，你的一个装饰品而已，这个的话其实都是大家也要用一些善巧方便。还有一些就是属于那种它那种小灯，可能底下可以放一个小小的那个酥油的那种灯嘛，就是可以点火的，上面的话它实际上就像那个熏香灯一样，是吧，上面放一点精油，放一点水，然后就能散发出香气，样子也很漂亮，然后又明亮，这种的话在世间人的角度，它都是当做这个精品的礼物去送朋友的生日礼物去送朋友，是装饰品。但是我们可以借用这种的话，就自己能这个观想供佛那家人也不会反对，对吧，一进屋有一种淡淡的香气他们也应该能接受。就是我们自己的话要有一些善巧方便，如果能方便按照佛教的这种传统供这个油灯酥油灯、彩灯 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很如法的。那么如果不方便啊，就像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呢，啊，这个就是这个家人以为是一种修饰，而呢自己的话心里面是换一种方式的话，高高兴兴的用这样的一个光明来供佛，一样能够得到呢生生世世自他众生这个遣除无明黑暗的那个果，是这样子的啊。这一点呢，你们自己在行持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就好。好，今天的这个辅导呢我们就到这里啊，下面的话先简单做一个回向。苏门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格那奇瓦隆恩车巴伊这辈子里着啊着啊修。